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1月16号，2014年的中国春运正式拉开大幕。中国国家发改委初步预测，截止到2月24号，春运结束，今年的春运客运量将达到36.23亿人次，比上年增加了2亿人次。中国春运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中国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季节性迁徙。春节回家过年成了多少一年到头在外拼搏的游子一年中最期盼最幸福的时刻。但是对很多人来说，特别是对农民工来说，回家的路是漫长的艰辛的。车站码头汹涌的人潮，火车汽车飞机一票难求。春节回家难不仅是很多人的心头之痛，更是社会各方每年都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春运带来的问题到底有哪些呢？导致春运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春运的问题能否得到根本解决呢？
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话题。一位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管理学院的于良教授。于教授你好。
你好。
那另外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韩先生你好。
你好。
是。那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也会开通，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随时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我们接下来就我想先请教这个韩先生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刚刚也提到春运好像衍生了很多的问题，你们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观察，春运到底有哪一些问题呢？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一票难求的问题，刚才这个欣欣谈到，就是大量的客流量，那客流量非常的大，那么造成这个交通网络的这个压力，造成堵塞的问题，大量的这个客流啊，这个得不到疏散，然后呢回不了家。这个刚才欣欣提到那个数字，就是说今年的这个客流量可能到36亿，这个量是中国人口的总量将近3倍，将接近3倍。那么这个其中呢，可能列车的这个人次啊，运输人次可能是差不多2亿多，2.5亿吧。三十亿呢，将近是32亿是这个公路运输，剩下的是水运和航运。那么这个量呢，就说可能是前所未有的。那么中国的这个体制呢，也不适合这个基础设施啊，也不是很发达，不能应付这样大的客流量，所以造成很多很多问题，包括安全问题。
那么于良教授，您是旅游学方面的一个专家啊。那刚才韩先生也提到说，这个运力问题其实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您觉得它是不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另外，春运是不是还产生出其他的问题呢？
那么运输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但是呢，就是说从这个经济啊，从社会啊各方面发展的情况来看呢，也就是给这个运力呢就造成了这么大压力呢，从各方面产生了这种因素，特别是这个咱们的这个流动人口，在这个沿海一线城市寻找更好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种就业的机会，那么到了过年的话呢，这个数字就很大了，他们要回家过年，那么他们的家乡呢，往往都是在这个西南呐、这个西北呀、中国的内地，所以呢，这就造成了这个交通运输这个方面的这个更大的压力，往内地走，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么还有就是说，很多在这个沿海城市就业的很多人也要回家去看他们的这个亲人呐、
你像包括学生，
我有好几个对学生，我有好几个同事在北京、在上海工作，他们家是河北的、湖北的，都春节都回家，所以呢，就是造成了这方面的这个这压力。然后正好呢，在时间段上来讲，又是这么一段时间，所以呢，就矛盾特别突出。
那么韩先生，我们刚才您也提到说，我们这今年呢，中国将有36亿人，就是人次要做要乘坐这个中国的运输系统，那就是说，相当于说，大概每2.5个中国人呢，就要坐一趟这个中国的这个运输系统的里面的车、飞机、汽车。这个是确实对中国的这个运输系统带来非常大的压力。那刚才于教授说是因为这个东西部的这个经济差异太大，那么很多人都涌到东部来打工，然后到春节要回去。那也有人认为说，这个涉及到中国这个政治制度，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首先可能是制度政策造成的，因为我们想，你要看这个经济发展失衡呢， 那么从80年，中国以前是人口流动是绝对限制的，那么随着这个改革开放呢，让这个鼓励这个自谋职业。另外呢，最主要的我觉得是中央的政策呀，首先在深圳、汕头，还有厦门，还有那个海南岛，就是这些四个地区，然后呢逐渐扩海南岛，然后上海和这个天津，制定这个所谓的经济特区。这经济特区的很明显就让这个经济发展和就业啊往东部倾斜。如果当初一开始不是说是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富起来，而是一个平衡的发展，那么可能不至于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至少会没有那么严重吧。这个我想政策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因素，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还是一个就业的问题。
那我可以请教于教授，就除了刚才这个经济政策上您可以回应说看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疑虑之外，那在交通政策上面是不是也有，例如说这个运力本身它的规划，或者是说这几个路线，或者是说它这个例如说其他的铁路的新建，你觉得在这个运输交通上的政策是不是也要检讨一下？
对，从这个管理的这个层面来讲呢，我觉得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工作可以做的。比如说首先呢，咱们的这个铁路的制度啊，还是国企，这个基本上是国企垄断的，所以呢其他的这个企业不能参与，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个瓶颈的这么一个现状。你像他那个就是售票的那个网址
12306，
对这个这么大的这个需求的情况下，肯定就是说会出现一些这个在操作的这个层面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是一。另外呢我都觉得就是说过去几年呢咱们这个铁路的这个发展呢，这个从这个收入和盈利的这个层面上来讲，越来越多的注意力呢放在高铁上，所以呢对普通的这个铁路的这个运输呢开始呢有点就是说不是很积极的去触动，在这方面嘛也是有这个一些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倒觉得还就是铁路的管理方面呢还可以进一步的发挥这个高科技的运用，特别是现在这个对这个移动这个手机方面的这个运用在管理上。
比如说您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对，比如说就是说在买票，我们现在很多手机就是说呢它这个续航的这个能力不是很强，就是特别是电池啊，这个打电话打不了很久，因为这个订票的话如果用手机直接能参与进来的话呢，这估计也能解决一部分就是在订票上啊，在这个在管理上的一些这个问题。
我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我想继续请教于教授，就是您刚刚提到说这个部分希望能够借由高科技的方法来获得一些的解决，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春运里面春运的这个整个里头有很多是农民工或者是根本跟这些高科技扯不上边的一些比较社会底层的一些人哦。那么对于他们来讲的话，要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在春运里头获得一些舒缓呢？
对，在这方面嘛，就是说我倒觉得还是应该提供适合于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消费啊生活习惯的这种设施。然后呢我觉得各个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多加考虑怎么可以这个给他们提供方便。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中国的春运问题。如果您想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可以随时打电话来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于教授，我刚才您说到这个高铁呢，我有一个关于高铁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说高铁这几年发展是相当的迅速，那为什么高铁不能在这个春运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呢？
高铁主要在这价格。咱们刚才谈到了这个特别是这个就是农民供流动人口的这个市场，这个人群他们可能就是担负不起这个比较高的这个车票的费用，所以呢这方面所以现在就存在这么一个问题，高铁的利用力道不一定是达到它的这个最饱和的这个状况，但是呢就是说其他的这个铁路运输呢 这个需求，就是说有出现这个不平衡的这么一个现象。
嗯，那这是要从票价上调整呢，还是要从所得工资上面来做调整，可能比较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请教于教授，我们再请教韩先看您的看法。
票价的话，它因为企业的话呢，它也是根据它的这个盈利的这个，根据它的这个管理啊，这个运作的这方面来考虑的，因为它有它的一定的成本的这个考虑，所以呢，估计还是要有更好的区分化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考虑，所以不能光是去推一头一种这种方式，应该就是全面考虑到，因为从一个经济上来讲，有不同的这个细分化的市场，所以我们在细分化的方面要做得更好，我觉得。嗯，
韩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在铁路发展，因为是一个国家的高度垄断的这个行业，那么它不是真正从国民这个民生出发，很多是追求这个高精尖，不考虑这个农民工啊，其他的这个一般老百姓能不能负担得起。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农民工这个收入很有限，他稍微增加一点，他就是很心里边打鼓，是不是也要坐这个车去。那么还有一个，农民工本身在城市里边打工啊，经常受到很多很多的歧视，教育的权利不平等，这个福利工资什么都不平等，很多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啊，比如说农民工，他们很多雇主呢，一定要到腊月28、29才给他结账，他根本没有时间提前来订票来出行，所以呢，很多农民工常常是得不到工资，到年底啊得不到工资，又要急着赶回家去过年，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那这个高铁也是同样的情况。实际上呢，刚才这个于教授谈到用技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那么比如说你可以增加这个自动控制的这个能力，增加发车的次数这个频率，然后呢，所有停止这个货车的这个运输，把货车甚至当客车来发送来运客人，这个都可以做到。但是关键是一个体制呢，它是一个国家的高度垄断的体制，没有一点竞争，所以呢，它不是从民老百姓这个出发。虽然讲了很多很多年，要以这个旅客为主，
真的为本
、就是突破不了。我记得我们在30年前。在北京火车站去买票回家上学的时候，整整等了一整晚上，第二天买了票出来以后，吐痰出来全部是黑的，因为大家都抽烟嘛。然后挤上车以后呢，一天一夜经常就站在那儿，而且有的时候是悬空而立。这个受罪的这个影响，我觉得对老百姓啊，这个是这个春运期间差不多将近40天嘛，这个心理上的压力造成的社会的影响其实也是蛮大的。我们没有时间谈这个问题，但是我讲也可能有些个研究，对老百姓的心理，对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受罪，真的是受罪。十几年没办法去看家人，偶尔有一次机会能够回去，买不到票，买到票又很艰苦。嗯，
困难重重。
我们现在有两位观众在等待发言，我们来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你已经在我们的节目中了。周先生，
你好，你好，
嗯，
你好，你好，我想说的是，这个春节这个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这个文化已经是就是许多中传统文化丢失的差不多了，这也是仅有的不多的之一了，所以大家特别重视这个事儿。春运呢，确实大家要回去，确实存在这个问题，这个叫相当繁忙，这个运力不够。到运力够的话，那中国这个交通过了春节以后，那就是巨大的浪费，巨大的空转，那也不行。所以这个是个两难的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从这个春运这个问题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中国就是这种两地分居的这种打，特别是打工出来打工，然后子女和父母分居的这个情况非常多。这个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学龄儿童没有能够和父母在一起的话，对他们的教育，对他们的这个人生心理各方面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些才是很重要的问题。
嗯，
好吧，我就说这一点。谢谢。
好，谢谢，谢谢。于教授，我刚才这个云南的周听众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留守人士、三流人士。 还有这个夫妻两地分居。那您觉得为什么在中国呢，农民工或不能把家人接到城市里面来跟他们一起生活，或者说他们必须要在春节的时候挤上这么挤的那个公共交通回去家里去看人去看亲人呢？
这个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各地，就是各个城市本身就是也面临的一个这个发展的这么一个快速发展的这么一个情况，在这个基础设施啊，在这个因为咱们还有这个户口的制度啊，这方面都还有这个比较一系列比较这个严格的一些措施和制度吧，所以呢可能在这方面都有不少的限制。学校的这个校区的这个人口的这个增加，估计各个地方政府就是农民工在工作的这些政府可能都面临的这些压力，所以呢在这方面都还有一些很严格的限制。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另外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这是江苏的钱先生。钱先生您好。钱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各位朋友好。我先说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们，我建议这个美国之音重新恢复108业务，这样的话万一就是说400打不通的时候，可以通过 Skype 什么都可以打进来。这是我先说一个题外话。另外呢，就是说我说这个有关这个春节这个这个车票的事情呢，我觉得和上次有一个节目呢，就是说有关什么俄房宫的事情。实际上，我觉得现在这个国家在发展什么汽车工业的时候，忽视了这个摩托车工业这一点呢，有一点这个俄房宫的这个意思。因为，各位朋友，就是真正买得起汽车的人还不多。现在这个交通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出来打工的，农民工。因为我也曾经打过工，我知道那里边的艰辛，收入是不高的。就是每年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呢，有很大量的这个农民工开着摩托车回乡，这也是一个现实，虽然是很残酷。作为我也是个摩托车驾驶员，我也不希望这个长途旅行用摩托车，但是现在这个经济水平呢，就有很多这个底层人士呢，这个生活也是靠摩托车。这个城市里边这种禁摩呢，也是有点阿房宫那个意思。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如果说国家要发展，要是顾到民间的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就是摩托车这个适当，我认为国家应该适当重新的考虑，适度的放松这个对摩托车的这个城市行驶的限制。这样的话就是说让更多的人能够有一个这个生存的机会。这个现在暂时没有很好的交通的时候，摩托车300-500公里呢倒还是可以考虑这个旅行的，虽然是长途，我是不希望出现的。
好的，谢谢江苏的钱先生。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一下辽宁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在线了吗？
王先生，
您请说，
请您说。不过您的线路呢，我们都听不太清楚，我们就请您下次再打电话来好吗？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新疆的阮先生的电话。阮先生您好，阮先生您好，阮先生线路也不太好，
您的电话线路也春运了，
是
拥塞了。
韩先生，我想，
你好，
阮先生，您能听到吗？
好，
请您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好，您请说。
你看，我们在新疆打工啊，这个我买了车票，买了半个月，网上订的，你知道吗？订不着。
好的，谢谢新疆的阮先生。
网上那个订不着，然后呢，我就那个到那个黄牛党，就是个卖高票，在那高价票那个地方，哎呀，要多少有多少，你说这是个什么现象吗？
好，
谢谢新疆的阮先生。
谢谢您分享您的个人经验。
是，那么韩先生，刚才有一个听众是江苏的钱先生提到用摩托车回家，骑摩托车回家，您觉得这个方式对农民工来说可行吗？
我觉得是应该是可行的，因为这个春运来嘛，你必须要用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来疏散这个客流。不禁止在城市里禁止这摩托车，肯定是造成这些个有些个这个瓶颈。刚才这个蓝先生提到中国的黄牛党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腐败呢，就是因为这个国家垄断、绝对垄断造成的。那卖票的和这个黄牛党结合起来牟利，这个东西不解决啊，永远这个实际上反映还是一个体制问题。这个腐败贪腐是铁道部是最厉害的一个重灾区，从这个部长到下边各级都是非常非常的腐败贪腐。那这个有几个有很多办法，当然体制是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说订票啊，不要在12天以前，甚至在半年以前就开始订票。那实名订票可以通过手机，很多农民工可以用手机来订票。这样的话可能把它延长公开化、透明化。这样的话呢，这个可能就减少这个贪腐，有人民来监督，减少贪腐，让大家能够顺利的回到这个家里边过春节，这也是一个办法。另外呢，我觉得可能是把那个高校学生的暑假，这个寒假把它延长拉开，把它暑假和寒假兑换，这样的话呢，造成他们不在这个期间呢，春节期间的拥挤，这样也是一个解决的途径。
嗯，于教授，您的看法呢？请您，我们现在没有很多的时间，请您用30秒做一下总结好吗？
对，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有一点呢很重要，就是说呢，在执法方面一定要严格。你像这种不道德，这个就是来这个利用他们就是黄牛的这种买票然后再贩卖的话，这种一定要严厉打击。你只要有法的话，就一定要执法。所以呢，一定要就是说严格打击这些不法的行为。
好的，那么关于春运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时间关系呢，只能先讨论到这里。从1980年开始呢，30多年来，中国民众以巨大的忍耐力，在出门求生存和国家续天伦、回家续天伦之间呢，求取艰难的平衡。那么他们所经历的苦楚悲心呢，是世所罕见的。我们也想把这次的节目讨论呢，献给所有即将或者已经踏上春运途中的归乡人，也要祝大家春运平安，顺利到家。稍后回来呢，我们将继续请两位嘉宾和您一起探讨为什么中国游客在国外屡遭诟病。欢迎您继续收看。